在中国甚至在海外非常著名的公众人物啊。那么在中国呢，当然公众人物呢，一个最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代价呢，就是有很多的传闻。我不知道您对在这个网络上也好，公众舆论对您的各种的传闻，您有什么回应啊？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些对您的传闻。
您都说过了嘛，这是必然的嘛。嗯，
你觉得没有问题？
您都说过了嘛，公众人物。
但是您回应过这些传闻吗？比如说有些传闻说你外边有很多钱，哪里哪里有别墅啊，甚至更离谱的说您还有老婆孩子这些，当然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您愿不愿意借这个平台来就这一系列的传闻来做一个回应呢？
要有问题早都成问题了。
就您觉得这都是谣言？
我说有问题早都成问题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这两天要说内地最火的人是谁，那肯定是视频开头大家看到的少林寺方丈石永信，中国最著名的 CEO 和尚，也是佛教的门面之一，许家印之后荷兰的文化名片。他在2014年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被问到有没有老婆孩子这个事儿的时候，曾经含糊其辞地说，有问题早就是问题了。咱们现在回过头看啊，他这些回答还真是内涵玄机啊。不出意外啊，这些传闻如今都坐实了。根据少林寺官方微信账号星期天发布的简短公告，主持石永信因为涉嫌挪用资金和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但是呢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中国佛教协会反应也非常快，在星期一宣布注销石永信的戒牒。所谓注销戒牒，就是开除了和尚的资格，用人话说就是逐出山门。就在昨天7月29号，石永信的少林寺主持职务已经由洛阳白马寺的方丈石应乐来接任了。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国内的网上也掀起了一轮玩梗的大高潮。搂着姑娘念着经，不负如来不负卿，我笑方丈修行苦，方丈笑我没路虎，阿弥陀佛。有网友呢写了一副对联，一妻一女一部鞋，宗庆有后娃哈哈，一生一世一袈裟，石永无信钱多多，横批一代宗室。这个对联啊，把宗庆后和石永信都给内涵了。还有网友说啊，我在庙里许的愿都让他实现了，释迦牟尼见了石永信都要叫一声石总。上一次少林寺主持出事儿，还是北宋年间与叶二娘有一个私生子虚竹。更狠的是这一句啊，大和尚们的性生活比你们丰富多了，你们才是出家人啊。还有一位网友评论，少林寺三少，少盐少油少富，三素，素粥素菜素人，三人，仁爱仁和仁妻，三思，思前思威思袜，三想，想天想地想溜。我问方丈大师，你是哪个寺的？我来自梅赛德寺，许愿灵不灵 S680。 方丈你是怎么来的？贫僧驾鹤而来。驾的是什么鹤？迈巴鹤。还有网友说啊，石永信为雅鲁藏布江水电站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2万亿的建设资金终于有着落了。最狠的是下面这位，他把释永信写过的一本书《我心中的少林》魔改了一下标题，改成了《我心中的少妇》，这个是真的不能忍啊。可以看得出来啊，这释永信的瓜大家都吃得非常开心，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一点都不意外。早在十几年前，也就在2013年的7月，西班牙有家报纸 Periódico 啊，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消息，以性金钱和功夫为标题发了一则关于石永信的报道。这篇报道里面说啊，石永信在海外最少有30亿美元的存款，在美国和德国都有别墅，他还曾经跟某大牌的女明星有染，包养了一名北大的女学生，和他育有一子，现在母子住在德国。这篇报道因为没有提出具体的证据，而且是在国外发表的，所以呢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但是两年之后，更大的风波就来了。2015年的7月，少林寺的原来的武僧总教头石延鲁 他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少林寺方丈石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的举报帖，把石永信包养情妇有私生子甚至是强奸女尼姑的事儿全给曝光了，而且还贴上了证据，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他还跑到北京的国家宗教局去告御状。我印象最深的证据就是有一个情妇姓刘，他直接在他的微博上贴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一条保存了15年都没有洗过的内裤。这个女士说啊，这条内裤是当年石永信和她在郑州的酒店里面翻云覆雨的时候穿的，她专门留下来作为证据。只听说过保存了15年的老酒，没想到还有保存了15年的老内裤啊，这种朴实无华的感情也非常感人啊。为了这个事儿啊，当时的登封公安局还装模作样去找石永信做了笔录，但是呢最后不了了之。2015年的10月河南省调查组还公布了调查的初步结果，说石永信没有私生女，方丈的资格也合理合法，没有什么经济问题。
经过调查组调查确认，石永信当年被签单没有按四规经过少林寺四管会集体研究的工作程序，是个别人的私自行为，签单文书无效。而中国佛教协会所发复函只是强调处理僧人签单问题的一般原则，并非专指对石永信的签单问题。早在1988年出现石永信被签单问题后，原登封县就组成少林寺问题工作组进行了相关调查，被签单问题已被当年工作组认定无效。此后石永信方丈资格的获得得到了河南省佛教协会的批准，并报中国佛教协会备案，程序如法合规。施正义的王铁和释延儒等人的举报中都提到石永信有两个私生女，其中与释某某生女韩某恩，与关某某生女刘某亚。经调查核实，2004年10月11号释某某因病切除全子宫，此后释某某失去生育能力，韩某恩是释某某2009年收养的弃婴。
真正让人疑惑的其实不是石永信现在栽了，而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源源不断的实名举报都没有扳倒石永信这个花和尚。而这一次中共官方为啥自己打脸，对石永信的态度180度的大转弯，让他在阴沟里面翻了船呢？很显然啊，这跟中共的反腐一样，经济和生活方面的问题那都不可能是主要问题，如果因为是这些原因的话早就可以查了。大家还记不记得2018年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政协民中委的副主任、北京龙泉寺的方丈石学成，他被实名举报长期性侵好几个女弟子，打压异议僧人，还贪污了1000多万的香火钱。那家伙的地位比石永信还高啊，影响也很大，但是呢最后也就是让他辞职了事啊，根本就没有查他。说白了啊，和尚他不是公职人员，明面上是和体制没有关系的。对于中共来说啊，天下乌鸦一般黑，查不查那完全是看政治上有没有这个必要。所以释永信这次翻车其实肯定不是因为什么经济问题，也不是什么情人和私生子的问题，因为这些其实在权力圈都不是问题。释永信真正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就是他今年年初私下里会见梵蒂冈的教宗方济各的事情。今年的2月1号，石永信私下带着一个文化交流的和尚代表团前往梵蒂冈，和当时的教宗方济各见面，相谈甚欢，当时的媒体人也做了大肆的报道。因为这种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握手啊并不多见，而且在中国和梵蒂冈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这个会面也有一些政治上的意义。正因如此，石永信可以说自己给自己埋了一个大雷啊。大家知道梵蒂冈作为教皇国，他一直以来和中国的关系啊都是非常微妙的，这个是有历史的原因的。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天主教团体从教权上来说它是属于梵蒂冈的，和全世界一样啊，中国的主教都是需要教皇来任命的。我举个例子啊，在1949年的时候，梵蒂冈把中国分为20个总主教区，其中有4个主教是中国的，其他16个都是洋外教。中共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政党，自诩无神论，它从诞生之初就是不待见任何的宗教的，尤其是作为帝国主义代表的基督教。早在中共还在江西根据地的时候，就有杀基督教传教士的恶劣先例。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当年革命元老方志敏被国民政府枪毙，他原因不是因为他当共产党造反啊，而是因为他手下的红军在安徽金德县绑架并杀害了美国的传教士斯达伦夫妇，而且是当众砍头，因为手段特别恶劣， 引发了国际公愤，方志敏这才被国军全力围剿，最终落网。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就这么痛恨洋教，中共建政之后那就更不会容忍了。所以在1949年打下江山之后，中共就打着反对帝国主义控制和渗透的名义，把大部分外国籍的神职人员，你不管是高层还是低层，都强制性的驱逐，而有些不愿走的甚至会被判刑。比如美国籍的主教华礼柱，他就因为不愿意走，1958年在上海被捕，1960年被判刑20年，直到1970年7月中美快秘密建交了，准备改善关系，这个华礼柱才被提前释放，成了最后一个离开大陆的西方传教士。在此期间，中共也完全的控制了国内的天主教机构，所有的神职人员基本都是本土产生的。这个呢，当然就激怒了梵蒂冈。梵蒂冈虽然是个坠儿小国啊，但是它特殊啊，好歹也是代表了全世界十几亿的天主教徒，你这么打压，那当然是不可能屈服的。所以梵蒂冈一直以来只承认中华民国，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便是在大陆成为五常之后，这个态度也没有转变。目前梵蒂冈依然是欧洲唯一一个承认台湾政府并且与之建交的欧洲国家，说起来也算是骨头非常硬了。所以可以想象得到，中共对于梵蒂冈那是非常不顺眼的。中共后来直接要求国内的各大天主教的团体脱离梵蒂冈的管辖，统一划归受到官方控制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放松了宗教的管制，这才对梵蒂冈的态度有所缓和。为了争取梵蒂冈和台湾断交，中共最近的十几年开始逐步的接触梵蒂冈，在2018年达成了一个临时性的主教任命协议，就说主教的任命由双方协商，其实本质上还是中共自己说了算，也就是在程序上卖给教皇一个确认的面子。但即便是这个协议，中共其实也没有完全遵守，所以和梵蒂冈之间还是分歧非常大。直到今天为止双方也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依然处于一种讨价还价、各说各话的状态中。这种情况下，释永信作为一个佛教代表擅自跑到梵蒂冈去搞文化活动，虽然他自己是意识不到，但是这个很明显会让外部误读为中共的官方对于梵蒂冈的政策和态度发生了变化。这就像马云跑到美国去见川普一样，属于一种外交上的僭越。对梵蒂冈来说这花和尚代表中国来拜会，那当然是好事啊。但对于中共来说，你这就是降低了国家的姿态啊，那还得了？在几十年来宗教中国化的背景之下，对习近平来说你一个秃驴居然敢违背国家的外交方针，擅自出风头搞未经授权的外交活动，那我当然要给你点卡喽 CC 啊。所以释永信在从梵蒂冈会面归来之后，他就被限制出境了。今年五月份，郑州和登封市的宗教局统战部便派员进驻了少林寺进行调查。像释永信这种浑身都是屎的人可能十年前那场举报就已经堆积了无数的黑料在组织的手里面了，只是想不想查你的问题。现在既然要查了，那就没得跑了经济上有问题，作风上有问题其实有的救，但是政治站位上出了问题，那是谁也救不了。当然我相信这个错其实释永信他并不是真的有心要去犯的，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胆说白了他就是吃了读书少的亏一个只读过小学的花和尚，他根本就不知道梵蒂冈和中共在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更不要说有相应的政治敏感性，所以他也就在这个问题上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其实早在2010年李连杰在央视的节目《流金岁月》里面就说到，少林寺里面真正的出家人没几个，根本没什么武功。2014年李连杰在受邀担任出彩中国人评审的时候，聊起他拍过的电影《少林寺》，他是这么说的后悔当初拍了这部电影，给当时的青少年太多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贴着少林寺标签的李连杰，他也不觉得少林寺有什么正面的意义。但如果说抛开和尚这个身份释永信这个人他也不是全无是处毕竟少林寺这块招牌在他的手里面，通过商业化的运作被发挥到了极致，成了一个披着袈裟的商业帝国。大家可以看一下少林寺的商业版图 可以说比国内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啊还要强啊。对内可以盘活当地的经济，对外还可以输出一点所谓的宗教文化，这些东西呢是释永信这么多年丑闻缠身却能屹立不倒的根本所在。他这个少林 CEO 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和尚，但对于当地的政府来说，那可是一个合格的商人啊。我今天啊其实不想多说释永信啊，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吃瓜，我其实是想给大家说一说轻松的话题，就是释永信这种花和尚啊为啥会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成行成市，络绎不绝。这跟我们的宗教演变成一门生意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像释永信、释学成这些被爆出来的花和尚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没有爆出来的那是一抓一大把呀。和尚的日子之所以能够过得这么花，归根结底就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有钱，源源不断的香火钱，还不用上税。第二个就是和尚这个职业啊，它有特殊性，日常基本上没有什么监管。从古至今，人类社会最好赚的钱，那一定是信仰税，也就是各种宗教的收入。你可能要说啊，这个权力换钱不更容易吗？是的，权力确实可以换钱，而且是换大钱。但是啊，那个毕竟在大多数的国家，从古至今都是犯法的。而依靠宗教来发财，那基本可都是合法的。世界上的暴利行业可以用一本万利来形容，而披着宗教外衣的信仰税，那可是五本万利啊。一旦捆住了一群人一个国家的所谓信仰，这个财源可就很难断了。所以不管古今中外啊，这个信仰税都是收割全民各种阶层的利器。我们中国人虽然没有主流的宗教信仰，但是儒道佛俱全，而且长期的世俗化的传统，中国人的信仰更像是一种和神明的交易啊。我时不时的上柱香许个愿啊，给你一点香火钱，你呢就保佑我得偿所愿。特别是需要临时抱佛脚的时候，咱们中国人更是舍得花大价钱啊。大家看很多有钱人啊，他平时其实并不怎么信佛礼佛，但是大年初一的时候，那头炷香或者是财神爷的生日的那炷香，再多的钱他也舍得花呀。好像花了这个钱啊，就相当于给神明行了会打了招呼，以后再有什么事儿，你可要保佑我啊，老子都给你花钱了呀。这种情况下，寺庙本质上就是景区和公司，而僧侣就是演员和商人，受众只不过是顾客。说什么宗教信仰那就太客气了。说白了啊，这其实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信仰袈裟下的一种自我安慰。而且我们中国人的信仰种类还特别多，从来不缺乏各种田园信仰。有出处的神仙你一定可以在庙里面找得到，没有出处的也可以给你按需生产，让各种人都能各取所需，充分满足群众不平衡不充分的逼格提升需要。这里面啊，我就重点说一下中国的第一神庙，那绝对不是什么白马寺、少林寺、灵隐寺，这些通通都要给我靠边站。第一神庙叫做奶奶庙。听到这里啊，你可能一脸懵逼啊，你二大爷不要欺负我读书少啊，什么叫做奶奶庙啊，哪有寺庙叫这么雷人的名字的。是的，如假包换。2017年清华大学有个博士叫徐腾，他是学建筑的，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奶奶的庙一下就火了。起因就是他在考察寺庙建筑的时候啊，无意中发现啊，河北易县有一个香火极其旺盛的民间寺庙奶奶庙。这个徐腾也是懵了啊，就从来没听说过嘛，就仔仔细细的考察了一番，可以说是如遭雷击，彻底更新了三观啊。这个奶奶庙位于河北易县的码头村，这个庙呢本来是没有什么历史的，它就是最近几年才修建起来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个人承包，自负盈亏。也就是说啊，那村民只要是出钱，你就可以承包一个前殿后殿或者是什么财神殿，你交了租金之后，自己就可以在里面布置佛像和壁画，由此产生的香火钱也归你。正是因为这样，这个奶奶庙的气质啊那是相当的狂野啊。为了吸引各种香客来上香，这个奶奶庙啊集中了中国人所能想象的全部的神明啊，各种神像就地安放，至于是什么那就临时写个牌子，你需要他是什么神他就是什么神，你听说过的肯定有，没听说过的也有。比如官神、车神、学神，你想当官、想学车、想高考，这些神的专业完全对口啊，那叫一个酸爽啊。比如这个车神啊，他手里面就拿着一个方向盘， 一目了然，就怕你不知道他是车神啊。为了方便不同种类的驾照需求，这个车神店的前面他还专门供奉了一个公交车的方向盘，你如果是考公交车大卡车的驾照也可以拜啊，绝对的体贴啊。如果车神没有保佑你，那也不要怕，旁边还有地藏。而地藏是干什么呢？按照佛经啊，这个地藏是超度地狱众生的，也就是管死人的，这才叫一条龙服务啊。你看想得多么周到，你就放心大胆的开车啊，生和死都给你考虑好了。这么一个粗制滥造、按需定制、充满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气质的假庙，你可能会以为他就是为了骗钱啊，不可能有什么人去拜啊。那你可就错了呀，这个他奶奶的庙赚钱的能力啊，可比一般的名士还要强呀。他每年会举办庙会啊，三月初一到三月十五，这十五天会有超过100万以上的人到现场去朝拜，整个寺庙呢也是24小时营业，半个月不到他就能产生超过4000万人民币的流水。是的，你没有听错，这么一个他奶奶的庙每年赚的钱比少林寺的门票收入还要多。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啊，他完完全全把宗教的遮羞布给扯掉了，就明目张胆的当做许愿和提供情绪价值的生意场，每个神像都是投香客所好，为挣钱而设，所以他的旅游收入已经远远大过了旁边的世界文化遗产清朝的西陵。清朝的西陵啊，它毕竟是皇家的坟墓啊，你不能上香又不能许愿，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说，不能许愿那也没啥鸟用啊，我还不如去拜方向盘呢。底层人民的喜好啊，永远就是这么赤裸和直接。当然啊，除了汉传佛教的搞笑段子，藏传佛教啊也少不了。最近这几年啊，信仰藏传佛教已经成了高端人群，尤其是娱乐圈的明星们填充逼格的利器。这些年啊，你如果要细数一下啊，娱乐圈号称归于佛门的明星啊，你就算是千手观音扳着手指也数不过来啊。刘德华他是台湾灵岩山妙莲长老的皈依弟子，李连杰他皈依的是密宗上师罗贡桑仁波切，王菲皈依的是藏传佛教的萨迦派，还有湖南卫视的谢娜张杰他们结婚专门去了云南香格里拉找活佛加持。台湾还有个明星阿雅，他就更离谱了，他直接嫁给了一个叫做第七世竹庆本乐仁波切的男人。这些人都是公开的啊，想进这个圈子但又摸不到门槛的啊，估计还有挤火车啊。总之啊，这年头你要是不说自己有一个上师朋友，或者说有一个仁波切师父的指引，不仅在野生的佛教界寸步难行，在正宗的娱乐圈啊也步履维艰。这里呢我要解释一下所谓的仁波切啊，这个是藏传佛教对于高僧大德的一种尊称，活佛一类需要转世认证的当然是可以称为仁波切的，而宗教职衔较低或者说道行一般的僧人他是不能称为仁波切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按照藏传佛教的供养传统，上师仁波切啊他都是要花钱供养的，而且不是小钱，是需要持续付出的大钱，所以这个逼啊装起来会让钱包很沉痛。本来在他奶奶的野庙供过佛像，或者大年初一去雍和宫抢个投注箱，再或者带个星月菩提就能展现的宗教逼格，这几年就行情暴涨了，你需要仁波切这种私人定制才能进行攀比了。说起来啊，这个源头其实是要怪满清啊。在我之前专门介绍过藏传佛教缘起的文章里面，我详细的说过这个藏传佛教的兴起，特别是它取得世俗的认证和满清的多头扶持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所谓的四大活佛的系统啊，其实都是满清刻意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作为这种政策的天头或者说是一种拉拢的手段，藏传佛教啊，它一直是满清皇家的私人信仰。既然是皇家信仰啊，那就当然不能是烧香磕头丢几个铜板就了事了，得有所谓的专属寺庙活佛的加持，这才有皇家的气派。四大活佛里面有国师之称的张家活佛，他就是满清皇家的专属仁波切，大家熟悉的雍和宫就是他的法场。历代张家活佛啊，他原本的驻西地是在青海啊，但是他长期都是在北京活动。大活佛攀不上，攀个一般的小活佛，这也是那些没权但是有钱的明星们的不二之选。可大家都知道活佛这个称号啊，它不是三代王啊，谁想要都能拿得到，它是要有 正规的认证程序的。大活佛它是要国家来认证，而小活佛它是要大活佛来认证。原则上啊，如果一个活佛它没有在民族宗教部门备过案发过证书的话，它都是有问题的，来路不正。藏传佛教它本质上就是土生土长的本教和佛教混合的产物，在很多方面呢又杂糅了印度教的东西，所以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很有特点。特别是入门灌顶讲究资质的密宗啊，它是关门传法，玄虚不明，就算是有文化的人啊，也不一定弄懂它的各种门槛，何况是那些没有文化的老板和明星们呢？这才是仁波切这几年突然火起来的根本原因啊！大家都不懂嘛，所以逼格就高。正是这种人傻钱多的氛围中，各种各样的搞笑的仁波切就出来了。比如曾经在网上卖佛学鸡汤的网红赤仁波切，他号称三木茶活佛的化身。他原来啊是甘肃卜楞寺的一个僧人，曾经在甘肃省佛学院混日子。2004年的时候，因为长期翘班，连续三年考核不称职，就被佛学院赶出来了，丢了饭碗。这哥们呢也很聪明啊，用多年在外面敛来的钱财狠下血本，在外蒙捐了一个私人寺庙，然后在这座私人寺庙里面雇了几个跑龙套的，搞了一个僧坐仪式，自封活佛啊，就凭这些手段就赚了无数的流量和少妇。这还好歹是学过佛的，没有学过佛的仁波切啊，那就更粗糙了，完全是无视信徒们的智商啊。虽然这些信徒确实也没有啊，比如台湾有个恒生仁波切，他的真名就叫陈宝生，号称藏密17个派别中的绝育派大活佛。这个称号你懂不懂不要紧啊，关键是你要买他的开光保健品，甚至连饮水机都卖啊。一台原本几百块的饮水机经过他开光，那就要标价上万了。更搞笑的是啊，他为了把女弟子弄上床玩灵修，居然搞下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一个大活佛居然要靠下迷药的手段，哎，说好的佛法无边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是另外一个神棍，出生在福建泉州的吴达荣。他本来是一个摆地摊卖水货的摊贩，看中了信仰税这块肥肉啊，迅速摇身一变，改头换姓，在香港搞了个坐床，成了所谓的白马傲色法王。这个牛逼呢其实已经吹得很离谱了，因为法王这个称号比大部分的活佛还要高啊。但是不要紧啊，这个牛逼不怕吹啊，因为总有人信嘛。吴达荣啊就是靠吃信仰这碗饭啊，在香港赚得盆满钵满啊，甚至有很多的政界人物为他站台。也许是当法王的感觉还不错啊，发了财后这个吴达荣啊就想扩展一下自己的影响，又看上了著名的演员张铁林，把张铁林招到麾下，弄了一个高调的坐床仪式，准备册封张铁林为活佛，一起发财。而张铁林呢也不客气啊，真的就入戏了。结果引来了吃瓜群众皆老底，昨天你还在吹胡子瞪眼的当皇阿玛，今天你就想当活佛了？你敢演，群众也不敢信啊。被嘲笑得体无完肤的张铁林啊，不得不灰头土脸又回去演戏了。牛逼吹得最大的啊，是东北的歌手火风。本来呢在酒吧里面吃吃老本，唱唱他的成名曲大花轿也能过得下去，或者是干干主播也行啊。但是啊，他觉得这个唱歌和干主播啊，攒钱太慢了，还是没有宗教赚钱来得快。所以他自己就编造了一个误入寺庙被感化，得道高僧传衣钵的神话。他就说自己在西藏甘孜州的白玉寺被一个老僧所点化，然后成了认证的活佛，号称乌金西珠丹真仁波切啊，人家的转世灵童都是从小在藏区找到的，就他这个活佛都成了40多岁老满长飞的大叔了，这才被发现认证啊，这也太感人了。这些散养的仁波切们并不高明的法术，估计还比不上王林大师那些街头魔术的水平啊。但是为什么能呼风唤雨，一茬又一茬的收割感人的智商和财富呢？其实真相就是啊，簇拥在这些仁波切周围的金主啊，其实都不是为了佛法而来的善男信女，这些在财富上急速崛起的暴发户，单凭财富啊，他很难获得与之匹配的社会地位和心灵安稳。这种身份和财富的落差带来的焦虑感，使得他们急需一种区别于底层大众的文化标签和灵魂鸡汤啊，穷人沾不上也养不起的仁波切，就是粗鲁的灵魂最好的抚慰剂，同时也是贵圈秘而不宣的敲门砖。 一个人啊，你要说自己在五台山上上过一炷香，捐过几万块的香火钱，一听这就带着乡村爱情故事的味道。但是你要说我最近跟上师吃过饭，跟仁波切学过佛法，这就扑面而来的伦敦郊区的田园风啊，这种逼格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就普通人而言啊，这些笑料横生的中华田园信仰既不会改变一日三餐金拱门的生活层次，更不会洗涤在日本爱情动作片模拟出来的粗糙情感。睁大眼睛啊，好好供养自己的妻儿父母，认认真真的追寻普通人应该有的生活，其实才是信仰最终的归宿。好，从实用性被抓的新闻扯淡到这里呢，已经有点过分了啊。关于宗教还有很多搞笑的现实和历史，以后呢我有机会再说。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下期见。